这一刻。
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990年的清明节，一位老人辗转千里来到南京雨花台，在一位烈士的遗像前，老人悲极而泣，久久不愿离去。他喃喃地说，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是在监狱里，60多年过去了，没想到今天又一次见到了父亲。老人的父亲是中共早期党员，我国早期工人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姚佐棠，是江苏省第一个地方党组织的创建人，在1928年10月6号在雨花台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姚佐棠是怎样在领导工人运动中崭露头角的，又是如何创建了江苏的第一个党支部？在大革命的洪流中，他是怎样一步一步成长为工运领袖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喋血雨花的工运领袖姚佐棠。1898年，姚佐棠出生在安徽桐城的一个工人家庭。从小，他跟随在江南造船厂工作的父亲在上海生活。1916年，姚佐棠在上海福伦中学毕业后，因为家里太穷，不能继续上学，不得已到陇海铁路徐州北站当了一名学徒。因为肯钻研，吃苦耐劳，很快升任机车领班。5四运动以后，姚佐棠广泛地接触了青年学生还有进步人士，不断阅读各种进步书籍，开始用新思想来武装自己的头脑，也初步接受了进步革命思想。为此，他积极地行动起来，会同一批北京大学的进步学生在江苏徐州等地进行了大规模的革命宣传活动，同时还积极从事组织领导铁路工人争自由反虐待斗争。陇海铁路是清政府向法国和比利时借款修筑而成的，所以20世纪20年代初，法比帝国主义者仍然控制着铁路的管理权，他们跟北洋军阀政府、地方军阀相互勾结，对中国铁路工人们进行残酷的政治压迫还有经济剥削。1921年2月，全路实行了裁人减薪，仅仅半年时间开除了75人，工人们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为了严格限制工人的自由，铁路当局在大厂设置了一个唯一的出入口，叫8号门，工人进出必须经由此门，而工人一旦进入8号门就被关起来，如同进了牢狱，不得自由外出，所以工人们把8号门称作鬼门关。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1921年11月8号下午下班时，徐州北站当局借故关闭了8号门，无理限制工人们自由长达2个小时。工人们当时要求开门，把门的人不但不开，反而用洋人吓唬人。工人们鸡皮难耐，义愤填膺，猛力挤开了栅栏。法比帝国主义管理者串通大厂副厂首高长立，污蔑说厂内的工人组织老军会的负责人柴凤祥、王府聚众闹事砸门而出，随即予以拘捕，并且宣布了开除。这就是8号门事件。铁路当局任意的欺压工人行径，激起了徐州北站工人们长期压抑的强烈愤慨，工人们胸中的怒火彻底爆发了。在这个危急关头，姚佐棠挺身而出， 他决定组织工友们为了自由和权力斗争。400多名工人一致推举他为徐州北站罢工委员会的负责人，准备组织全体罢工抗议铁路当局，并且派人前往开封、郑州、洛阳等站去联络，商讨陇海铁路全线罢工事宜，得到陇海铁路全线工人们的热烈响应。11月16号，陇海铁路各站联合发表了陇海路工人宣言，提出撤换法国洋人总管、不准虐待工人等条件，遭到铁路当局拒绝。20日上午，徐州北站工人们在站前举行了罢工誓师大会，姚佐堂代表总罢工委员会发布了罢工宣言书。在徐州北站全体机工带动下，陇海铁路各站的工人们相继举行了罢工誓师大会，宣布陇海铁路全线大罢工。陇海铁路全线大罢工引起了中共北方区委和全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的高度重视。李大钊亲自主持召开北方区委会议，分析罢工的形势，并且委派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罗章龙去陇海铁路深入一线指导罢工斗争。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领导下，陇海铁路各站都成立了赤色工会。徐州北站工人组织老军会正式改组为工会，推举姚佐堂为会长。在罗章龙等人的领导下，姚佐堂等工人领袖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稳定了罢工队伍。全路的工人们众志成城，斗争的锋芒直指帝国主义还有军阀政府。这场罢工斗争让陇海铁路运输停顿，机成一死事件，铁路当局遭受了巨大损失。迫于工人们的压力，洋人和军阀政府指令铁路督办还有路局代表跟罢工工人谈判。姚佐堂等工人代表提出，第一，接回开除的工人；第二，即日加薪；第三，不得再苛待工人，这三个复工条件，后来以此为核心扩充为15项。11月26号，罢工到了第7天，铁路当局和军阀政府被迫接受了工人提出的15项复工条件，双方正式签订了复工文件。洋人与军阀政府允诺撤换陇海铁路机务总管，接回被开除的工人，给工人们加薪，不得延长工时，不得无故刁难苛罚工人等等。可以说，这场罢工取得了完全胜利，而陇海铁路大罢工也是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所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的罢工斗争，是我党初显身手的重大事件，也是全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的前奏曲。陇海铁路罢工斗争取得胜利以后，为了保障工人权益，跟资本家们进行长期斗争，陇海铁路罢工委员会决定组织陇海全路总工会。1922年1月15号，陇海铁路工人代表在开封举行会议，选举了姚佐堂等4人组成的陇海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姚佐堂担任陇海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会会长，并决定发行《陇海路总罢工》作为铁路工人自己的刊物。同样是在这个月，姚佐堂加入了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1922年春天，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干事、共产党员李振营受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派遣到徐州来指导工人运动，负责筹建党组织。经过认真的考察，李振营发展了徐州北站工人罢工骨干姚佐堂、程胜贤、黄玉成3人入党，建立了江苏地区最早的党组织——中共陇海铁路徐州铜山站支部。姚佐堂担任书记，直属中共北京地委领导。不久，经李大钊、王尽美、罗章龙推荐，姚佐堂成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的13名成员之一。这时，李大钊辞去了北大的一部分职务，专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工作，跟姚佐堂一起直接领导北方的社会运动、工农运动等党的工作。1923年初，根据京汉铁路张德站工人运动发展的需要，受上级党组织的委派，姚佐堂到京汉路张德车站帮助开展工作。 在侯德山等人的协助下，他组织筹建了有13名成员的张德工人俱乐部，后来改组为张德分工会，并展开了积极斗争。2月1号，姚作堂以代表身份前往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大会，而7号，军阀吴佩孚采取高压手段，调动军警血腥镇压了罢工工人，会场上血流成河。这是姚作堂对军阀政府的反动本质和凶残面目看得更清楚了，他毫不畏惧反动政府的白色恐怖，踏着工友的鲜血继续跟敌人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27惨案发生后，姚作堂一面组织营救工作，一面带着48名工人代表，代表全国铁路工人向北洋政府集体请愿，提出从速抚恤死伤工人及其家属，严惩杀人凶手等7条要求，同时发动工人们继续开展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这年4月，他跟铁路工会两名负责人一起冒着生命危险去郑州慰问了27惨案中死难烈士家属。在出席京汉路工会举行的一次各站工会负责人会议时，他险些被捕。没过多久，北洋军阀政府加紧镇压工人运动，逮捕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姚作堂等人因为难以立足，为了继续开展革命活动，跟部分党团员骨干被迫先后离开徐州。当年5月，中共徐州站支部也停止了活动。1924年6月17号到7月18号，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和赤色职工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姚作堂作为青年代表，跟李大钊、王和波、刘青阳、彭树之等人组成了中共代表团，出席了会议。在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大会上，姚作堂代表中国工人阶级发言，还介绍总结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运动状况以及斗争经验，取得了全会的一致认同，更博得了与会各国工人代表的热烈掌声。1925年初，姚作堂回国，为了支援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讨伐北洋军阀吴佩孚，姚作堂受中共党组织委派，带着由50名铁路工人组成的铁道队去河南战场。在炮火纷飞中，姚作堂指挥着铁道队铺路架桥，保证铁路供给畅通。1926年7月，北伐战争打响了，姚作堂又带着铁路工人去广州参加了北伐军，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直属铁道车队负责人，率领铁路工人援助北伐军作战。在攻打武昌的一次激烈战斗中，姚作堂身负重伤，还失去了一条腿。伤愈以后，他又回到铁道队工作。1927年初，姚作堂的铁道队随国民革命军挺进到南京附近，在沪宁金浦路沿线驻扎。铁道队党组织改属中共南京地委领导。这个时期的铁道队不仅抢修道路桥梁，必要时还要随军直接参加战斗。有一次南北两军拉锯对峙，姚作堂派出十几个铁道员，趁着黑夜掩护，深入敌后的龙潭车站，捣毁了车站与铁路，破坏了敌方的军需兵力供应，为保障战斗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条件。1927年4月，蒋介石撕下了革命合作的伪装，大肆地屠杀共产党人，形势急剧恶化，第一次国共合作也面临崩溃。4月的一天，军警包围了南京大沙帽巷中共南京地委的开会地点，逮捕了10多名党员负责同志，并且开始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南京地区的党组织遭到国民党的大肆破坏。但是隶属南京地委管辖的铁道队党团组织，因为姚作堂领导有方，组织严密，并没有暴露，成为大革命失败以后南京地区比较完整保存下来的唯一的党组织。没过多久，李大钊被奉系军阀逮捕，在狱中李大钊备受酷刑，但始终严守党的秘密，大义凛然，坚贞不屈。这时姚作堂积极组织北方铁路工人，准备武装劫狱营救李大钊。李大钊得悉以后坚决表示反对，不愿姚作堂和同志们为他个人做无谓的牺牲。李大钊从狱里辗转托同志捎来一封信，说：作堂， 根据现实敌我力量对比看，劫狱只会使党组织遭受更惨重的损失，与实际无异。姚佐堂只能尊重李大钊的遗愿。4月28号，北洋军阀政府不顾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和谴责，把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绞杀在西郊民巷京师看守所里。姚佐堂听到消息以后泣不成声，以后很久一段时间都为无力营救自己的同志而自责。1927年6月，中共江苏省委成立，为了恢复南京地区的党组织活动，省委书记陈延年委派黄逸峰进行组织恢复工作，姚佐堂积极协助他的工作。他们想方设法多方营救被敌人追捕的我党同志，秘密地开展革命斗争，让南京地区党组织建设有所恢复，并计划在南京发动武装起义。但是到了8月，南京党组织又一次遭到敌人破坏，党内很多同志遇害。在危急关头，姚佐堂果断地利用铁道队扩充队员的机会，采取各种措施掩护营救了一大批革命同志。斗争处在曲折反复的阶段，姚佐堂教育铁道队员要有坚定的革命信念。在他影响下，很多工人们都纷纷要求入党，铁道队的党组织不断壮大。1928年3月，中共江苏省委派孙金川担任南京市委书记，姚佐堂为市委职工委员。在以往的革命斗争中，姚佐堂跟孙金川经常在一起研究工作，他们有着相似的家庭背景，也都做过铁路工人，有共同的斗争信念和革命追求，以后又都成为工运领袖。现在两个人并肩战斗在一起，彼此建立了经过生死考验的革命友情。当时姚佐堂住在南京城南下关的黄泥塘，因为他社会地位和身份很高，几乎不会引起军警特务的注意，他的住宅成了中共南京市委的重要地下联络点，还有开会场所。孙金川、姚佐堂经常跟其他的中共领导人在这碰头，商讨工作，制定斗争计划，组织开展工人运动。1928年7月初的一个夜晚，中共南京市委又准备在姚佐堂住宅里召开会议。跟往常一样，先摆上麻将，泡好茶水，掩护工作一切就绪。但就当孙金川等人刚到姚佐堂家时，却突然遭到国民党武装军警的突袭包围，孙金川等同志当场被捕。姚佐堂因为当时外出打开水，侥幸逃出了敌人的魔爪。这家是回不去了，姚佐堂只能连夜转移到上海，辗转与党组织取得联系。412反革命政变以后，上海也是一片血腥肃杀的气氛，党组织遭受重创。不久，党组织决定派姚佐堂去苏联。1928年8月，姚佐堂化妆后来到租界的申报报馆，与组织委派送传票的同志接洽。但是他刚到报馆，就不幸被叛徒认出，当场被捕，接着被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押解前往南京，关押在宪兵司令部看守所。监狱里的姚佐堂，无论是面对高官厚禄的诱惑，还是严刑拷打的威逼利诱，始终是正气凛然，坚贞不屈，依然完整地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姚佐堂被敌人判处死刑之后，敌人依然企图以亲情来软化他，把他的妻子从另外一所监狱转来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浑身是伤的姚佐堂深情地望着怀有身孕的妻子，强忍悲痛安慰着亲人，但无论怎样也丝毫动摇不了他对革命的信念。这时的姚佐堂经过几个月的残酷折磨，脸上没有一丝的血色，原先一头浓密的头发几乎掉光了。在临别时，姚佐堂深情地对妻子说，我死后你们不要难过，以后会有人帮助你们的。1928年10月6号清晨，天空是一种黎明前的黑暗，一群国民党军警如狼似虎地涌进监狱，把姚佐堂、孙金川等人用黄包车押向雨花台。 在通往雨花台的路上，早就已经站满了很多围观或为他们送行的百姓，个个眼里噙着泪花。刽子手见跟来的群众太多了，为了防止意外，他们决定提前行刑。雨花台上，姚佐堂昂首挺立，神态自若，他脸上带着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嘲讽，振臂高呼着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高亢的呼声刺透了阴霾，随着一声枪响，一代英雄血溅雨花，壮烈牺牲。那年姚佐堂只有30岁。这位卓越的工运领袖，优秀的共产党员，为共产主义事业洒尽了自己的最后一滴血。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张磊，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大家收听。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